今天是6月14号啊，2025年6月14号，先回答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1372楼，今天从1373楼开始回答啊。范灵九，选了一个修法的话，是不是其他的修法就放下，就长时间专注的修一个就行了？那肯定是啊。修法就像上学一样，你上这个小学，上完了再去另一个小学，再上第三个小学，那你还是小学生啊，你把一个小学读完了，就该上中学了，所以你修法跳来跳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往上走。所以我一直劝大家修这个念佛，然后到观佛，然后到思佛，这是个一连套的啊，连续的，在逻辑上是连续的、连贯的，而且和符合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构造啊，一层一层往上走，没修到没有文字妄想的时候就开始修这个观法，然后没有注意力的时候注意力差不多快灭了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参一情思情或者应该是思情吧我主推思情嘛，一情也可以修每个人是有适合的法嘛，这样才能往上走。如果你在前面跳来跳去，你就过不了那个坎儿，而且已经在这里提问的人当中，有些人说了他是。长时间修观法，就是观呼吸，然后呢，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开始出现这不好的现象就是这个不自主的会把注意力放到这个呼吸道上，然后开始这个气管开始收缩但就自己都控制不了，因为长时间你修一个法的话，它会形成惯性，就是习惯所以我们要修法就首先逻辑冲清楚每个阶段修什么法这个法是针对于什么的，要灭什么执着。这个你得先理论上通，就义理上通透哦。然后呢，每个阶段修完了就该修上一个法，这样一层一层下去在寺院里最这些在寺院里修行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少有人把这个意识的结构完全的告诉你，就是带着你一起修行而已。然后就观法，人们不知道这个义理逻辑，然后自己到底灭什么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开始专注于那些。境界上，然后跟人谈论就是我有了这样的境界，是不是达到了某个境界、某个层次了？禅定到了什么了？我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到了某个禅定层次啊？都是这样的讨论，所以你能遇到一个正法，把意识层面，把意识能够给你说的通透的，这个是很少的，所以你在这里学到了，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当下你有文字妄想，就是修某一个咒或者。什么念佛念经等等，这个不管修哪个都一样所以经书那么多，你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咒也那么多，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但是一旦修起来，那就专注的修那个其他的经书呢，你就当做扩展知识面的那种学习，但不能当做一个修行的法门来看就专注的念一本经书，比如《地藏经》呢，我反复的念个1年、2年、3年，然后等文字妄想减少到一定程度了，就可以讲个什么短咒或者。念佛等等，然后开始修观然后再修那个思情，这样就可以了总之跳来跳去都没有好结果主要是浪费时间，最后升不上去下一个问题，三野村夫，听说观无量寿经对修行很有指导作用，是这样的吗？也算是吧。观无量寿经是专门修西方世界的那个法门的18种观法，我记得应该18种吧。最初的是落日西山观，就是观想一个，太阳下山一样的那种状态太阳是白天看那个好像白色黄色，但是下山的时候，将近下山的时候，那个太阳是红色的，你就观想这个红色太阳，一直到睁眼的时候，平时状态不打坐的时候，睁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也有一个太阳在你面前，这个程度的就算观法成功了它上面是这么学的，然后连续几个这样观法，最后一个是观阿弥陀佛。所以我叫大家叫观佛嘛，就想象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佛像不需要太大也不需要太仔细的观想大概有模糊的人影，你想象他就是个阿弥陀佛，这样把注意力放在那里这是最后一个修法。那么里面的修法哪些适合现代人是吧？就是你直接修最后一个就够了前面说不能没有用，但是呢现在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那里嘛，你就直接修那个最后一个观想就可以了。后面有讲这部经的打算吗？这个说实话，这部经没什么太大的内容，都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深刻的义理，他是教的一个修行法门而已。为什么修这个法，你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后面讲不讲就现在不好说。现在答应大家的这个讲十三经嘛，那就先讲十三经吧。啊，讲完了大概十三经之后还有时间的话，看看还有没有时间再讲其他经，是吧？下一个问题，宁缺岁岁平安啊，这位是代别人问的啊，代微信用户听风走过师兄发啊。我们供养佛菩萨和大德僧人为啥会有利益呢？因为佛菩萨传播法还有僧人们继续传承这个佛法，它是利益众生的，所以你在利益众生的事情上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不管是财富是有去当个义工做点力气活也有，都是在为这个大事提供帮助的，所以也有利益啊。供水果供灯供花等等都有福报，这个福报为啥会因为供养能使众生得利呢？也同样的逻辑啊，你让佛寺院它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庄严啊，就是让它看着能吸引人啊，那就更能可以利益更多的人啊，所以你的行为也是有利有相应的好报的善报哈。第二个问题，我们给冤亲债主做超度时，一般情况超度表文上写累生累世冤亲债主、历代众亲等等，能不能直接写今生冤亲债主啊？这个可以。你觉得当下你当下来找你的这个冤亲债主更麻烦，那你完全可以写当下的，而且功德也专注的回向给他们。当下的冤亲债主先解决这些再说嘛。还有我们做功德后回向时，是不是单独说回向今生今世冤亲债主啊？也可以的。你就先解决当下的问题嘛。下一个问题，带微信用户空壳建房问的哈。净土去的极乐和基督教去的是一个地方吗？这位肯定是没有看过书啊。净土是另一个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另一个世界。那么基督教说的天堂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的天界，最多也就这样，而且基督教是不介入的，所以基本上去不了天界的。理论上去不了，只有福报很大，按照他们的教义是活得很好，福报很大。虽然没有介入，还是靠可以这个福报来把他们推上欲界天的下边两层，可能四天王天呐、刀立天呐，这个程度还是有那么一点概率的啊，有概率的。就像那个这回讲楞伽经里说了，那个尸体还阴，人家是欲界刀立天的天王吧，兜率天应该是刀立天吧，第二个天的天王，但是他吃肉的习气没有灭尽，所以还会投胎到下边来变成动物，变成鹰。所以就后面有了割肉喂鹰的佛头割肉喂鹰的故事他说那个鹰就是尸体完鹰的变的就是前世是尸体完鹰，但是他的修行还不够，还有吃肉的习气，所以你的福报足够大的话也可以带着这个吃肉的习气做去天界是可以的，但是再往上是去不了的。下一个问题，李德胜这么伟大是怎么练成的都是专门培养，有专门一套的培训教程而且还会提供很大的保护不能让他在关键决策上出错，生命也不能受到威胁他自己写的传记里都说了，他有至少两次他在那个逃亡的时候就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他被逃亡的时候那段时间，有一次他逃进像草丛一样的或者芦苇丛一样的地方，他明明看见来抓捕他的人肯定能看得见他他已经都放弃希望了，他应该能看得见，但是那个人希望看不见有这样的事情都不止一次所以该是什么样的人，该是一个那么大的有成就的人的话，背后有力量保护他这种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肯定让你能逃过去的，还有重大的决策这个时机点抓住的非常好，这个也是有提供那种情报的方法你想李德成带着人四渡赤水这就是几个军阀中间的那个边界线上走哪个军阀都不愿意跟他死耗的拿自己的实力去打他他这是一个战略，但是呢后面追前面堵围追堵截这个情报怎么来的，他中间有个办法吧，所以后面顺便现在说了这个是有一个蒋介石旁边有一个女记录官专门记录会议的他是个共产党员，这个人还活到很晚，有人专门给李德胜同志提供情报这个 这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啊，比下边的那蒋介石的将军们他还先知道啊，肯定有办法给让你保证能把这个事情完成啊。这个情报是在来人最有力的啊，可以说最大的王牌，往往是就是这样啊。情报因为佛菩萨是意识变虚空啊，在情报方面肯定是及时的情报。你看李世民用3000骑兵去把竭力啊，突厥竭力给抓来了啊。之前白马之盟是这竭力带着他的盟军们突厥人啊，应该突厥是突厥人吧，他们一直打到长安，这长安边上是李世民把城里的大量的黄金和国库的大量的财宝拿出来跟他签个盟约，让他们吃饱了走啊。实际上打不过的，但是就那么一下啊，直接干到人家3000骑兵就直接干到人家的王庭里。你这个情报怎么来的？人家是草原的王庭，他到处游荡，只要他们先，而且草原那么大，到处都有他们的眼哨啊，只要得到情报了，他们就马上可以逃跑的。但是呢啊，居然被他抓住了啊，这种情报怎么来？所以这个有办法让你把这个事情完成，最大的利益就是这可能最大的什么方便之处就是有这个情报优势啊。还有他个人的这个素养啊，对这个事情的执着程度啊，他都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啊。有些人就是前怕虎后怕狼，这种事做不来，这种人很难做这个人王啊。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的话，一往无前，这样才有资格啊学这个。下一个问题，欲界都率天，还没有色界光阴天层次高，为什么那么多修行高的智者前往都率天宫呢？因为那里有弥勒菩萨呀，弥勒菩萨专门制造了一个结界他那个天宫是他自己使用神通造出来的结界，在里面的时间尺度和外面还不一样，所以有人去那里学他，而且他是专门针对于天人在教法的，就是下一次传法的时候他要带的弟子们，他是做提前那个培养的培训的地方。为什么是光阴天的人下来提出不通或者肤色地球人都是光阴天的？肯定这位问这样的问题都是没有读过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啊。在佛经里说是光阴天，就是人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每一层都会层层下来的啊，只是在佛经里专门拿出这个光阴天来说的，仅此而已。你要往上看到光阴天和上其他天有什么区别，你去看书啊，那个没我在那本书第一本书里应该是都讲过的啊。还有下一个问题，随顺世缘啊，你要说安寮和那个磕头怎么选啊？磕头是真正的修行，安寮是辅助手段啊。你看你应该怎么选？你当下啊，身体的确需要这个辅助手段来快速把让你恢复，那你先一段时间你先修这个，但是最终的归宿还是这个磕头打坐念佛，最终的归宿是这个。前面安寮也是为这个服务的，让你身体快速达到那个状态。所以你要是能有时间的话啊，还是晚上哪怕回来磕个半个小时以上啊，三圈基本上40多分钟吧，晚上回来磕个头，再洗个澡，再打打坐啊。晚上如果你不是加班的那种很苦的人的话，晚上应该还是有时间的，晚上少吃点，然后磕头打坐念佛啊，3个小时是足够的。所以把早晨呢你就正常的喝你的那个西芹啊什么的，中排果昔啊，这是个事实啊。时间啊，这个你觉得不够的话，你可以向佛菩萨求，你拿功德去求啊，希望佛菩萨多给你安排点时间来啊，不要求什么其他的复杂的问题啊，就要时间啊。健康呢，你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么健康有了，下一个时间再下一个你要做大功德的话啊，就需要更多的钱，这个时候再可以去求钱一步一步来嘛，现在不着急。下一个问题，极乐珍珠我诵地藏经400多部时梦见了外公外婆，外公在妈小时候就走了，我在梦中才认识外婆介绍的，他们是不是去投胎了？很多年就梦到过一次那你觉得他们去投胎了那就好吧这个无所谓了，他们只要不来找你麻烦或者说反复的向你提出什么要求，那基本上已经得到利了该走的就走了。有可能大概率啊，你这已经念了这么多嘛，大概率他们走了是走之前向你打个招呼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是这个吧。下一个问题 QQW 黄花一 这个你第二本书看完了吗？好好看啊，好好看，你把逻辑都想理清楚了，为什么不让他解脱？因为一旦解脱了，和他有关联的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消和他的这段业啊，所以能不能解脱就得看消其他的业来着，而且一旦消不了这个业的话，成佛是肯定不能成的了啊，甚至这个业很重要的话，可能就卡着别人的解脱不了啊，所以就不能让这个没有大菩提心的人解脱。在很早的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啊，就前期是有不怎这个传法没有那么规范化的时候呢，有些人是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解脱了，然后他们就不去渡人，就一直待在那里，导致很多人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解脱。后来这些个稀里糊涂的解脱的人呢，他在一直安住在阿罗汉的状态，他也不是永恒的。他如果不持续的消业渡人的话，他的妄想也会慢慢慢慢会增加的，啊，因为他不消业的话，往上走是不可能，但是往下堕落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只要时间足够长的话，他就算内心，安住于那个状态了，啊，他不想堕落，但是呢，还是会有妄想，稍微一点点的增加，啊，然后就会堕落下去。所以没有大菩提心的话，哪怕你真到了阿罗汉，还是会堕落下去，因为。消业，这个渡人是帮你消业和修心境界往上提升的一个重要条件。你不渡人，你就上升不了，上去不了啊，只能处在那个状态里。而且时间长了，还是会有可能往下堕落的。所以现在是基本不，基本上现在是已经这个传法都规范化啊，这个规则已经都基本制定完美了啊。所以你没有大菩提心的话，就会卡到一个地方，然后就不让你上去了。就像佛的那个。外道是法已经升到非想非非想出天了，他只要再迈出一步，就可以解脱了。但是他还是不能解脱，他有的是办法让你下，让你是解脱不了的。这因为这个世界还是由佛菩萨控制，这个业也由边际菩萨来安排，这个最重要的刀把掌握在别人手上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解脱，只有解脱过了，你的命运才由你自主，你命现在什么？啊，是电影里还是什么啊？我命由我不由天啊！那很抱歉，你的命不由你，啊，100%不由你。你的意见只能提供一点点参考而已，啊，你的福报大的话，你有一定的愿力的话，啊，下次投胎的时候，佛菩萨会参考你的这个意愿，但是决定权还在别人手里，你只是别人的，在命运这个剧本是别人给你写好的，啊，所以还是先解脱为妙啊！先，那要解脱的就得先有大菩提心。而且佛菩萨还是可以读懂每个人的心思的，所以你有没有真正大菩提心，人家知道的。这个东西也给欺骗不了任何人，所以有愿有没有大愿是，这个很明确的啊。有愿的话，这个后面的持续的给你提供加持啊、帮助啊、引导啊，这个是很多人都能体会得到的。没有愿是一定到了一定程度啊，就不会再有那种更多的往上走的可能性，然后这个修行也会开始处在一种停滞状态，也有可能遇到一些恶缘。啊，等等问题还连续出现啊，还有很多人就是他连义理都不通，因为他没有大菩提心，上面也不会刻意安排那种善知识给他传播正法啊，所以义理都不通的情况下，把佛法当成一种求各种好处的啊福报的那种修法来修啊，所以更容易遭到一些外邪的入侵啊，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啊。一种鬼道众生啊，更喜欢那个什么信佛吃素的这类人，啊，因为他天天念佛啊，吃素啊，但是他的欲望他不是解脱啊，什么普度众生啊，甚至连出离心都没有啊，单纯的求个人福报这种状态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求自己的嘛。那么，而且他还信佛，那信佛就说明他也相信有鬼神的嘛。那这些鬼神就更容易靠近他，而且他义理又不通，义理不通的情况下，这些鬼神稍微给他弄点什么佛的形象看。他就以为是真的了，然后就相信，让这个鬼神以佛菩萨的形象叫他干点什么，这个人就很容易被欺骗，然后就跟着干，甚至出家人也一样，只要你义理不通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这些个外邪给迷惑过去啊，这也是一种现实吧，但是在咱们这个中国哈，就修净土的人还是谋事比较少的，因为我们是有一定的保护方法的啊，但是呢，一旦超越了这个范围内，就有很多这类现象啊，哪怕是到台湾呐、什么香港啊那边，就有不少那种， 啊，信佛信道神神叨叨的程度的那种啊。嗯，所以我们还是学一个学能学到正法，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大福报哦，就是前世已经种了很多很大福报的结果，不是什么人都能接触到的，哪怕你学佛信佛啊，同样你也真正接触不到那种真正的解脱之法啊。佛经都是以你入门的方法，你到了这个入门之后，按照佛陀的指导来真实的做了持戒了修行了，开始慢慢的有慈悲心了，这个时候后面会有一些机缘让你学到开始解脱的法，或者说禅定方面的更高的境界的法啊。一般观看佛经里啊，观看佛经里那些各种修法很多都是咒啊，一个先是咒也最多，然后呢四禅八定他讲了，但是呢你按照现在我们的理解啊，还有语言表述啊，很难你把它落实下来，你很难把它按照当下的我们的身体状况来把它修行下来的啊。甚至佛说的安般那法啊，你把它拿过来想自己去全靠那种观呼吸啊那个方法来，有时候还有点不对付，因为佛说那个安般那法呼吸长度啊什么的都和我们有点不一样啊。所以最重要关键的什么还是当下啊，能好好修行，多做功德福德，还有持戒，还有在佛法上有真实的那种佛说的那种处理心啊。至少佛在佛经里是很重点的提了这个处理心的，你得先有这个处理心，处理心之前有对这个人间有真实的比较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就是这个认为人间都是苦啊，这一点你得有这个认知。如果你在人间还在求福报的，说明你对这个实苦心，就是认为人间是苦的这个认识还没有建立啊，你认为人间还是有幸福的，所以你在求人间的福报啊。如果你真的真实的认为人间是苦，哪怕是一呼一吸都是在痛苦当中的，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就不会再去求人间的福报，而是一心想解脱啊。这个时候开始，这种加持啊、引导啊，这个会明确的多起来的。啊，下一个问题啊，你说啊，如果是那佛陀当年也度了很多人成了阿罗汉啊，那你有没有考证过他们都是有没有大菩提心的呀？啊，能成为阿罗汉的人，在佛陀那个时代已经都大部分都是再来人，他们本来就是再来人，大概率都是这样的，啊，不是再来人的凡夫修成阿罗汉的，但也是有大菩提心的啊。没有的话，佛菩萨也可以在关键时候给他啊点拨一下啊，明确的告诉他，你这个要解脱就得有大菩提心，你愿不愿意发这个明确的直接点拨。啊，人家接受了就可以有下一步的指导啊。下一个问题，欢欢依依。啊，应该是你说的这种痛楚，应该是修复的痛楚啊。因为损伤的痛是持续性的，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啊，下一个问题。啊，初禅，做的多长时间？初禅是有明确的入定的这个过程的，这个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有这个意识下沉的感觉。但是你也不用刻意的求这个感觉啊，这个下山根暂时熄灭的时候，意识会有下沉的这种感觉是明确的啊，有了你就进入会一种状态，另一种状态里啊，禅定中的状态，那个一开始进入状态的时间，首先时间不长，而且里边会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幻境啊，因为这个你的其他的根基还活跃着呢啊，所以这个妄想形成的各种幻境会出现的，但是它不是我们现实里的那种能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它是意识层面里头的一种幻境啊，你得有这个过程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静静的坐着，心很舒服，但是没有这个下沉的感觉，也一直处在有知觉的状态的话，那就不是初禅了。而且肉身的感觉要慢慢消灭啊，肉身的感觉会消失的，没有这个感觉就不能算初禅啊，只是在你的身体层面上已经恢复到可以长时间打坐的程度而已。下一个问题，无限连啊，我们讲打坐啊，打坐是让身体和谐达到健康的状态，而不是让你强化了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一种能力，导致这个器官这个和谐被打破了，从而去控制压迫其他的部分啊，不是这样的，是让你身体全面和谐下来，身体是一个整体啊。从西医上看好像解剖了这个器官那个器官分得很清楚，但是呢从中医上看身体是一个统一和谐的一个整体啊，所以它是全面全方位的提升状态啊，你的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每个部位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啊，可能每个人一个人是肝问题，有些人是 什么心脏啊、肺呀、啊，都五脏六腑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比较差的。那么打坐的时候，先会把这个差的修复过来，然后是全身心的全部开始提升状态，而不是说我把免疫系统提升了，然后免疫系统就去攻击其他的正常细胞了啊，不是这样看的啊。还有，我们学佛修行是从业的角度来看啊，从业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是意识层面的习气啊，不好的习气和执着这个两个来看。那么我们身体生病，是有可能是我们的不好的习气啊，就是当下这辈子吃肉喝酒。啊，是睡眠不规律啊，等等，会还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啊、导致的？还有一种是上辈子业造成的，那么业呢，靠受报的方式来解决，或者拿福报来稍微缓冲一下啊，等等，把业解决掉。那么因为业带来的这个身体上的疾病就会好，就根本上好，而不是身体层面上进行治疗了好，是业障消失了，业障解决了，那身体就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还有我们习气方面的意识层面上的这个不好的习气灭了，我们不再犯这个不好的事，比如不好的事了，比如我吃肉的不再吃了，然后手淫过度的现在不手淫了，那身体也自然会变好，把这个前面的因给灭了，后边的果就开始出现了，而不是说我什么打坐了就免疫系统会强化啊，会打别的什么，不是这样看的哈。所以你看这个是。按照这位朋友的这样问题，我们就可以按照佛说的，是所知障来理解啊。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之后，就开始，把别的学来的东西拿医学知识来去套，啊，就想把这个别的知识往医学知识上一一对应起来，看看能不能放进去。啊，我不说这个方法是不好的或者错误的，但是呢，你开始有点钻牛角尖了啊，一定要拿医学来解释。那有些人是。身体器官少一个，它照样可以打坐啊，照样可以打坐，也可以解脱，也可以往生。那这种是怎么解释呢？是不是？那下一个问题，山野村夫一一，二禅以上阳神可以重组人体分子啊，治愈各种人体疾病，能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绝对健康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人少了一个胳膊腿，这个能不能做到啊？这个历史上啊，有像野史般的一些故事里是有过啊，有过这样的啊，人家也不是断了胳膊腿啊，是某些个脏器啊，它被切掉了啊，受了刑之后坏掉了，这个恢复过来了，等去世间发现它恢复过来，有这样的野史般的记载，这个无从考证的啊，但是呢，也有没恢复过来，这样会客。会客是断臂求法吗？他少了一个胳膊吗？但他死的时候胳膊也没长出来呀，所以这个是不好说的。但是没有胳膊可以打坐的啊，胳膊倒对打坐来说啊，胳膊倒不是绝对重要的啊，所以主要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脑袋和这个脊椎，这一关是绝对重要的啊。这块如果彻底有问题的话，可能你这个气就根本运转不过来啊，因为气就是顺着这个脊椎中间的这个空隙走的。啊，脊椎中间不是有个脊椎管吗？这管主要里边有脊椎髓，啊，这个里边就是还有旁边的大血管，这些都是走气的啊，这个运转的重要通道。如果这个被坏掉了，那人有可能半身不遂啊，什么这瘫痪啊等等，这种问题，就算你没有那严重到那个程度哈，也可能会气就受阻碍，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还有头脑也是。啊，头脑也是重要的气的通过的地方。如果脑袋哪里坏掉了，那可能肯定这解脱是很难的了。啊，这个百会穴就打不开，就打通不了，往下气走不了，就会堵在那里。所以这两个地方作为重要之外，其他的地方相对次要一些啊。哪怕是被割了，或者少了一些个什么，少一个肾呐，只要他有心好好打坐，可能比别人要承受的痛苦会多一些，但是相信还是可以的。啊，二禅以上是液态，那么是否可以定中穿过一切固体？不是，你定中的话，你就会阳身出窍。你这个阳身出窍的阳身是可以穿越物体的，但是你这个肉身还得留在这个世界啊。肉身是这个世界的报身，它还没有摆脱这个报，那就这个还得在这里。这个，如果说一个人，你的修为达到了菩萨的境界，菩萨是有80转60的这个能力的。所以佛经里说什么上身出水下身出火啊，这种能力，还有什么穿越物体啊改变物体啊，这个都 菩萨那里是可以的啊，但是凡夫修行都达到四禅都没有办法让身体穿透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如果一个物体和你业比较紧密啊，比如说你拿自己手里的什么把玩的这个这串佛珠啊，因为这个是已经属于你的东西了，那业在业的层面上它已经和你联系到一起，那你想让这个佛珠变软或者改变个形状啊，这个是大概率是可以的。就像那些什么做魔术啊，还是有些人靠意念来把勺变弯呢，这个的确有人能做到啊。现在的确有一些特异功能者可以用意念改变一些小东西的形状，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更往上了，你想让身体突然穿墙过去啊，这个只有在道家的一些个典籍上哈、啊、有这样的神通的人，但是现实里好像啊从来没有过，我们从来没见过或者没有表现过，明显表现过哈。还有下一个问题，牙坏了要不要种牙？如果是在那个骨头里打洞种牙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做了，因为骨头是修复的时间最晚，而且很疼的啊。它本身没有这种外来物质植物的植入的情况下也很疼，所以尽量就不要做这种打洞的东西啊。镶个牙冠啊，把上面套一个东西啊，不动骨头的情况下做点这个补救，这个还是可以的吧。还有如果你是正常打坐开始牙龈发炎的话，或者那你应该多先练好腹式呼吸，还有做好磕头的这个前期的工作。前期的基础没打好的情况下长时间打坐的话，也有可能会牙龈会出现发炎呢、因为我也有过这个经历的。但是还好在有人点拨之下，还严重之前就马上去改变、然后就好了。修行是不是下骨里的也不能有东西啊？最好骨头里不要放什么东西啊。以前在寺院里见过一些人，他是做个手术在骨头里是打了钉子的啊，但是他打坐到一定程度就疼得厉害，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好像是他自己跟师傅说，这师傅叫他取钉子，他又舍不得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在那里才能他这个一条胳膊是正常运动的，否则可能就是有点问题啊。所以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骨头里放钉子或者什么放什么东西，它都是受影响的，因为会很疼，到了那个某个时间点就非常的疼。脊椎侧弯这个不是问题。两只肩胛骨距离离脊椎不同，这都不是问题。你正常的磕长头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磕头，两边用力一样的话，这个脊椎侧弯的问题是可以慢慢恢复过来的。我们本来就大部分人，你仔细看的话，大部分人都是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啊，走路也是一边腿看似腿长或者一边腿短啊，这很多人都这样的。但是你正常磕头的话，还是能把两边对称起来。还有打坐也是，可以让两边都能对称起来的。总是塌腰啊，会腰疼塌腰，这是你气不足啊，就是体内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啊，健康程度还没达到的时候，就会腰疼啊，什么身体往下塌，这等等。好了，这个问题就基本回答了。坚持打坐、磕头、念佛啊，其他没有什么。能坚持下来，基本上这种身体本身的慢性的疾病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下一个问题，恒河沙呀。因为爱人事业遇到瓶颈了，所以一直担忧，导致没有办法好好修行。然后周围在问，这是因为我的福报少的原因，让我没有办法一直专心的修行。就是这是你和你的丈夫有密切的业缘啊，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啊，他的行为啊，他的境遇啊，都让你产生相应的情绪。你俩在业上比较有绑得比较深啊，这个不能完全看作是你的习气啊。当然你的习气也有作用，这两者都起作用。所以如果你对丈夫完全不上心的人说不定就不会那么痛苦了。那不上心就证明你和他业比较少嘛，就是业缘不多嘛。但是现在你比较伤心啊，为他啊痛苦，那是说明你和他业比较重啊。那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他多做点功德回向给他吧。啊，还是说这业障现前，愿诸善知识阻止我。你的丈夫 按照你现在这种状态来说，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业障，但是呢，你也不能把它消灭掉吧，你该帮助他去摆脱困境，这才是正常的，把恶缘转为善缘的这种修法吧，而且你丈夫也未必是什么恶缘呢，很多人都是结婚后，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这尤其钱财方面也会有可能啊，不可能啊都是说顺顺利利的啊，这不太可能。所以你现在不是什么判断这个到底是哪来的问题的时候，而是多做点功德回向给他啊，钱没有钱也可以多念地藏经啊什么各种经来回向给他啊，希望他能增点福报啊，能让你们家安全的度过这个难关啊。那下一个问题还是恒河沙呀，这个有些动物它的眼睛是能看到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比如像狗的眼睛里世界是黑白的，但是它能看到鬼呀，猫也有一定的这样的能力，尤其是经常在夜里活动啊，猫是经常在夜里活动的，它是有点这个能力的，所以它能看到一些个比较环境好一点的那种家啊，愿意来待，尤其是。生孩子的时候啊，猫生崽的时候，它会找一些比较环境好一点的家。如果是一个怀孕的猫来了，那可能是说明你家里比较好一点，你该提供的帮助就提供一下。反正自主动进家门的，我们不拒绝，自己来的就是算是缘分吧，但是我们不主动去招惹这些畜生道的动物啊，提供事实啊，方便的一些便利，这个是可以，但是尽量少互动啊，该给的给完就走人。如果他主动来了，就也不要拒绝，就像寺院一样，你可以，如果是你家里是有院子的，你就院子里放点食，让他吃完该干嘛干嘛，不要让他进家。如果直接闯进你的家里来，这个还得考虑，不要不要在家里啊，这是个问题啊。我觉得吧，还是不要在家里啊，像出家修行人啊，最好不要在家里啊，这个畜生道的东西啊，还有畜生道的不能说东西吧，是。众生吧你说这个燕子筑巢啊等这些的确是好事吧，应该是好事。有好事的话那就忍着吧以前这是我家里的事儿，我爸把我们家里屋檐下的燕子窝给捅了，后边好几年都有各种不好的事发生他觉得他出门的时候那个燕子窝，因为燕子窝下边就经常有燕子的屎下来嘛，就很脏所以就他嫌麻烦就给捅掉了，他要但凡而且他是在夏天捅的，我们这个东北是夏天的时候燕子会来产孩子啊什么的如果他是冬天捅掉，是燕子回来之后快发现家没了，那可能是自己再找别的地方筑巢去了，但是夏天他燕子回来在那里待着呢，他把给那个燕子窝给捅了，我当时极力反对的但是人家偏要这么干，我也管不了我爸。跟我爸也说了你这样拆别人家小心你下辈子没有家，但是他也不听啊，没办法。下一个问题还是恒河沙呀这个猫的问题你在这里连续发几次了还有你说的希望我长时间待着这个我不好说，但是佛菩萨的加持一直在我只是告诉你佛菩萨加持你怎样做到怎样满足这个佛菩萨加持你的条件和要求的，我只教这个法，仅此而已你看《地藏经》里那个福度光目的那个罗汉，他也是教他念佛而已。他是有能力帮他看一些事儿的，看了他的母亲在地狱只是帮他看一下然后呢就教他多念佛他不提供其他的什么什么便利就仅此而已真正传法就是这样的，就把你送到佛菩萨的怀里。然后佛菩萨来照顾你就可以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这个作用过度放大我没有什么特别大作用，我只是把真相告诉大家而已然后呢我现在向大家讨饭大家认为这是有功德的事那就稍微舍点，没有功德但完全可以白嫖因为我传法都我自己都不认为我在做什么都多么大的事而已下一个问题木马基里就是佛说的生灭灭已就佛经里说的生灭灭已才能达到那个最高境界，就是妄想的生灭生灭不断生灭这种状态消失了不再生了那就可以达到佛的境界了所以说你说的 这个所谓的常一直升的这种状态也要破掉。哦，就是啊，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妄想不断的升起消失，这个状态也灭掉，这也是一种习气，在菩萨那里说看作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习气，生妄想的习气。嗯，还有和如果和某些业缘业相关联的话，他这个妄想还灭不掉，所以得消业啊，去把人给渡了，然后才可以消灭掉这个妄想。啊，下一个问题，飞翔的羽翼。飞翔的鱼一样啊，我不知道是，你在这里学习了多长时间了啊？如果你学习时间足够长的话，我根本不在意这种细节的问题。佛经里要不要我拿铅笔画画，比比画画？啊，如果是一本纯佛经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文字的啊，就是全部汉字，连拼音都没有，这样一套完整的佛经的话。你作为收藏，把它看留着啊，就最尽量就不要动。但是呢，有些佛经是有拼音，或者说就有注解的哈，这种是你就可以拿来写写，都无所谓了，你自己看着哈。你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不恭敬的想法，那就是恭敬了啊。你这心里这样一捣鼓啊，那就反而就变成了另一种执着和妄想。我讲经的时候，我是在佛经里直接写的啊。无所谓的，反正呢拿出来给别人，讲完就讲给别人听，这就够了嘛。佛经的目的就是让我反复的看，一个是修行，然后给别人讲经啊等等，这样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我的佛经还是不怎么给别人看的哈，所以里边要乱画了那也无妨。你如果是要传给别人的，或者你放在那里有别人其他人又来看的，那最好还是不要乱画啊。下一个问题。WXPCJRJGCS 啊，修福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这句话不明白。就是你光打坐念修、打坐磕头念佛等这种修心的方式来修行，但是不修福报，不做福德功德，那可能下辈子投胎，就算修行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有可能成为罗汉什么的。但是呢，因为没有福报，没有帮助过其他众生，所以下来，学佛修行的时候，来修行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布施与你、供养与你，所以便说是罗汉脱空钵。在这次讲楞伽经里也有提到一个故事，佛说空钵而还的故事，就是佛去了一个地方，那里的人都不供养他，然后下边弟子就问他是佛为什么他们不供养你啊，因为。佛说了，因为曾经有一次他也是婆罗门，但是他从来不供养这些出家沙门啊，所以这也是一种果报啊，所以说修福也是必要的，尤其是你做不了修慧的时候啊，尤其是你现在你的环境不允许你打坐磕头念佛等正常的修行的时候啊，你还能做的就是修福报了，多修点福报，其他的就没有办法了，先修福报再说嘛，那个时候呢。下一个问题，在家供养一座佛像，供养的功德能否像空心管子那样被放大？这种方式是不是远远超过放生的功德啊？不是，用同样的钱来供养佛像，是不是功德会更多？怎么说呢？你的供养是以什么目的来供养呢？你是以大菩提心来供养呢？还有？佛自己本身是不需要什么功德福德的啊，也不需要什么供养，所以你供养他是，只是你的一种表达，心态的方式，所以佛是更希望你能做一些有利于众生的事儿，佛菩萨这么希望的。你在寺院里供养是庄严那个寺院，从而让更多的人来这个寺院得到利益，所以你这是有大功德的。但是你在家里给自家里的佛像进行这种。上供啊什么的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没有像寺院那么大啊，所以该放生还是得放生。在家里的你放一杯清水也算供养，插一个香也算供养，放点水果，你吃前先放一天或者放半天再拿下来吃，这也算作已经供养了，请佛菩萨先吃了呀。虽然他不吃东西，所以在家里的供养更多是修你的心。他这个功德方面是有，但是没有去寺院那个供养那么大啊。你先搞清楚这个所以说更不能和放生这个相比，因为放生是真真实实的救其他众生的性命，所以他们对你产生的很好的情绪 啊，这个是你的福报功德哈，需要我后面很容易啊，这辈子就可以给你帮你兑换成好的那个善报。还有你在家供佛像，如果你的心态不正的话，很容易引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依附于它，依附于这个佛像啊，来吃你的香火，然后就你的这个很多事情啊越来越不顺啊等等，这种事也有很多，因为很多人供佛像的目的就是想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以更容易遭到这种不好的东西来，钻空子。所以供养佛像，你说，它简单就简单，但是它有学问的还真是有点学问。所以我们都是把佛像供一段时间之后呢，在家里供个一年两年，然后再把它拿着到寺院去再放一段时间，再拿回来供。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啊，一直以为一直在家里供，因为很难判断到底上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再去拿到一个正规的大寺院里放一段时间。这样它里边那个不好的东西它就待不住了，它就跑了，至少它当时就跑了，然后你再拿回来再继续供，至少这也是一种开光嘛。开光，所谓的开光，除了有什么正规的仪式之后呢，还有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到那个大寺院里佛像下前面啊，一直供着，让师傅们在前面正常的做客啊，正常的礼佛啊，让它沾染这个寺院的气息啊，这也算开光了，然后你再带回来啊，再供啊，所以。你要供佛像的，还是先保证啊自己的心态是不是纯正的大菩提心。你没有大菩提心，那起码也有点出离心呐，对正法有没有这个极大的信心？如果你是一心求那个个人福报啊，这个是你要供佛像的，还是先想想看啊，悠着点。那下一个问题，行者20330202啊，可以的，你现在就是应该求的就是时间啊，做功德求佛菩萨给你一个。可以修行的时间，创造点时间出来，就是给你，让工作变得轻松一些，或者换个工作啊等等。具体什么啊，你不要求啊，具体什么不要求，你只要求时间多就可以了。这样佛菩萨就有操作的空间啊。你具体要求，让你的上司给你提拔你啊，或者说啊，让你工作安排到好一点的地方啊，这样就反而佛菩萨操作空间就变少了。他的一切操作都是要和你先找到有缘的众生啊。这个是不是随便瞎这样胡乱改的，不是瞎改的。他的所有的操作都是和你的有业缘的众生啊联系起来的。所以这个你单纯的我只想求一个有时间啊，只想求一个多一点的清闲的时间，让我好好修行。这样的话他的操作空间就更大啊，很容易能做到。所以先做功德，然后求这个时间就行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像你这样啊，时间每天都很忙啊，能挤出时间修行就很不错了。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啊，你问有些法师讲的这些个理论看是有点逻辑上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佛不纠正啊？因为从佛菩萨的立场上看，先把这个佛法的大概的内容传播出去啊，让更多的人先接触，不管他讲的有没有逻辑严谨，或者是不是终极法啊？很多时候都大部分人讲的都不是终极法啊。佛说的定义里不是的啊，在《楞伽经》里说了啊，法身佛说的法是真法，然后呢，化身佛说的啊都是方便法。那么他们讲的是可以看作是方便法，先把人引导过来、引进来再说嘛。啊，很高的、很更高深的逻辑，一般人又听不懂，所以先讲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小乘还存在呢？密宗还存在呢？他不光是逻辑有问题，人家有些地方他就明确的有错误的，按照那个修法那可能出问题的，但是还是允许他们继续存在呢，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嘛，你不能因为有了大学就把小学全给拆了，是不是？那以后就小学生就上不了中学，上不了大学了是不是所以先让这个传法的人根据他们的境界里传他们的那个状态的法，引导那个状态的那个境界的众生来接引进过来，然后经过一段修行学习，然后让他们自己慢慢来悟所以说我也是以前是看到别的一些法师讲一些法理上有点不通透的，我想就纠正他告诉他但后来想想那算了，因为我这师父也有时候在对大家大众讲方便法嘛像什么空啊，什么佛说的色啊，色是什么啊？他也是讲了一些方便法。当时我就想色不是我们看到所有物质世界都可以称之为色吗？他说， 那一般人听不懂那样的话啊，那一般寺院里来听法的人啊，很多都是中老年妇女为主，年轻人很少，男的还比女的要少啊。这样的人你跟他们讲什么啊，物质世界啊什么的，这个啊，就简单来说啊，色就是你看到的光啊。所以后来发现啊，这个光啊可以分解成啊七种不同的颜色啊，所以说色也是空的啊。这么一讲啊，大家那些个中老年妇女们哈，觉得啊有道理啊，这样就大家对佛法还是有点信心，这就过去了嘛。你跟他们讲这是物质世界啊，我们的色是怎么来的，在这一套啊，人家就你听不听都难说，听了之后理解又更难说，所以很多都是方便法。对大众讲的广传的佛法都是大众法，都是方便法，可以你可以这么看的啊。那么我在这里讲法，这个很多内容是可以说是中级的法，那么中级的法就只能就在这样小范围里讲啊。而且我也不主张大家主动把这个书到处乱传啊，所以我们只是把书放到书店里啊，或者什么放到一些正规场所啊，还有在网上放上去啊，然后就由佛菩萨来引导适合的人来过来看，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的传法目的也达到了。我们不做针对性的甄别人，然后送书过去啊，这种事儿最好不做的嘛。所以说你说的这种状态，这种很多法师讲的一些个佛法上不通透的部分，还是让他们继续传播，就是也是一种方便法啊，至少让人先把它引过来再说嘛。还有下面第二个问题，你说空破相执着等等啊，这些到了初参之后呢啊，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你也可以这么理解的，的确是对的啊。空是佛的状态，破相是菩萨的状态，无相，无相没有分别心，那就菩萨的状态。执着呢啊，那就是可凡夫的状态嘛，那中间还有个阿罗汉的状态，就是有相但是没有执着那种状态。在逻辑上大概我们在逻辑上首先把这个弄明白了，在佛理上通了，那然后这按部就班的修行就可以了，后面的状态以后到了那个境界就可以理解啊。当下呢我们肯定是有执着的状态啊，看自己到底是有什么执着啊，从最初的吃肉开始啊，然后是淫欲，然后注意力等等啊，一个一个灭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些个理论呢还是能得到这个怎么说呢啊，能得到善知识啊，或者说某本有缘的佛经里你能把通透的理解，那就是已经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了。你看很多人都是听了这样这些个法师的说法之后啊，都有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就听完也就那样了。大部分人不是实修的人，都是理论家啊，都是学这个知识的啊，很少有人学过之后呢真正把它落实下来，往自己身上一个一个体悟啊修行体悟，这种人还是少的。下一个问题 QQW 黄花一，经脉通了就是打坐不疼了吗？啊，对，也可以这么看啊，你打坐两个小时身体不痛也就算通了。欲界禅定就是双盘两手腿不再痛，那也有可能三四小时会疼。一般是不会疼的啊，大概率你能坐两个小时不疼的话，三四个小时有可能有些人是这个筋还没有拉开，这个筋脚脖子的筋呢啊，脚脖子筋没有拉开，所以都三个小时两个小时以上开始这个脚脖子筋有点疼。因为我也有过这个经验嘛啊，我也知道脚脖子筋没有彻底拉开的时候就过了两个小时还会疼，但是这个筋问题并不是气脉不通的问题，筋和你的心态还是有关联的，你的意识妄想越少，注意力越小，这个时候筋就越容易拉开，它是处在紧张状态的嘛，人有注意力或者文字妄想的时候，所以你的境界越高的话，那个筋的拉开速度也快，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理论上说你两个小时能不痛的坐下来，那后面就算通了，那也不是，就算疼那也不是你的气不通的原因啊，大概是可以这么看的。所以先坐两个小时再说嘛，能坐不哪怕疼一点那也坚持，先坚持着。那下一个问题，这位没有提问啊，我就祝这位朋友能顺利考上他的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吧，那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嘛，也是为众生谋福利的岗位，算是都是好的正业嘛，而且还能和如果是从事一些正式的公务员啊，政府部门的话，那和正职还 沾点边啊，多学点政治，不，哪怕你未来不从事人王这个职业，对这个社会的运转也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啊。啊，祝福你吧。啊，今天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请问华藏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华藏世界是，华严经里说的就是佛的如来藏的那个世界，就起个名字称之为华藏世界啊。在那个世界里是可以，在佛是可以靠意念创造任何世界的，这个只是一种起名相而已，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华藏世界并不是某一个佛世界的专属名字，而是佛的境界里的那种，他所有佛的共有的那种状态，称之为一个华藏世界，我是这么看的啊。是否各个世界的众生都长得不同？肯定是啊，有不多多少不一样。我们这个人间也是有黑的、白的、黄的嘛，啊，这不同的世界都有不一样。而且，寿命长的身体高大的，寿命短的身体小的，啊，各种都不同啊。是否要化成当地的着相啊？那个肯定是啊，你要去哪里传法，就投胎到那个世界，或者说显化身也得是人家能接受的样子啊。在涉及的文明剧本是否也要依据当地的风俗传统？风俗传统也在文明剧本里，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还是说都一个套路，先动武世界消杀业啊？这个和风俗传统和你说的这个是文明大涉及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风俗传统是文明一个文明内部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传统啊，可能只能这么看。那而这个先动物消杀啊，消点杀业，然后是上行文明、下行文明等等啊，这个是大的一个众生轮转的一个大框架啊，大的一个轮回吧，一个文明世界的一个大轮回啊。可以说是一个星球上的众生的大轮回啊，先是也不能说有个先而后啊，就是这几个轮着来嘛啊，上行文明之后啊，再来下行文明，下行文明过程中会分几段，中间都会穿插这个动物世界来消杀业这样的啊，这个大框架是基本都一样的，哪个世界都一样，因为这是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实验之后，最后找到的啊，最后还是能够传法渡人的这一种状态。如果你想换着来，那你有这个智慧，你也可以写出一些个剧本来，你也可以拿去试试啊。等你成为罗汉菩萨的时候，你也完全可以，去自己创新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更好的传法方式。这个我们是欢迎创新的啊，但是呢，创新的结果啊，后果你还得自负啊。下一个，好了，今天就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